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己卯年是永元元年，春天正月戊寅日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等军队共四万人攻打北魏，想要收复雍州各郡。癸未日，北魏派遣前将军元婴抵御。乙酉日，北魏主从邺城出发。辛卯日，皇帝在南郊祭祀。戊戌日，北魏主到达洛阳拜访李冲家。当时李冲卧病在床，北魏主看着他哭泣，见到留守官员，说到李冲就流泪。北魏主对仁成王元成说，朕离开京城以来，就风俗稍微改变了吗？元成回答说，圣明教化日新月异。皇帝说，朕进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小袄，怎么说日新月异？元成回答说，穿的人少，不穿的人多。皇帝说，任城，这是什么话？难道想让满城人都穿吗？元成和留守官员都脱帽谢罪。甲辰日，北魏大赦。北魏主前往邺城时，李彪在邺城南部迎接并跪拜，并且谢罪。皇帝说，朕想任用你，但顾念李仆业而作罢。安慰后打发他离开。恰逢御史台令史龙文官告发，太子元寻被收押那天有亲手写的申诉书，李彪没有上报。上书上表请求逮捕李彪送往洛阳。皇帝认为李彪一定不会这样，用牛车分散装载前往洛阳，遇到大赦得以免罪。北魏太保齐郡陵王元简去世。二月辛亥日，北魏任命咸阳王元喜为太尉。北魏主连年在外，冯皇后与宦官高菩萨私通。当皇帝在玄户病重时，皇后更加肆意妄为，无所顾忌，中常侍双蒙等人成为他的心腹。彭城公主是宋王刘昶的妻子，寡居。冯皇后为他母亲弟弟北平公冯素求婚，皇帝答应了。公主不愿意，皇后强迫她。公主秘密与家童冒雨前往玄户，向皇帝诉说，并且详细说了皇后的所作所为。皇帝怀疑并保密。皇后听说后开始害怕，暗中与母亲尝试让女巫诅咒祈祷，说皇帝如果病好不了，一旦能像文明太后那样辅佐少主临朝称制，一定重重赏赐报答。皇帝返回洛阳，逮捕高菩萨、双蒙等人，审讯全部服罪。皇帝在寒温室，晚上带皇后进入赐座东营，距离御榻两丈多，命令高菩萨等人陈述情况，然后召彭城王元协、北海王元祥入座，说以前是你们的嫂子，现在是路人，只管进来，不要回避。又说这个老妇想亲手刺杀我，我因为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除，只是虚置在宫中，如果她有心应该能自杀，你们不要认为我还有什么情义。二王出去后赐皇后诀别，皇后再次叩拜，磕头哭泣，进入后宫居住。各嫔妃侍奉她仍然按照皇后礼仪，只是命令太子不再朝见而已。当初冯熙因为文明太后哥哥的身份娶了宫宗的女儿博陵长公主。冯熙有三个女儿，两个成为皇后，一个成为左昭仪，因此冯氏贵宠冠绝群臣，赏赐累计巨万。公主生下两个儿子，冯旦、冯修。冯熙为太保，冯旦为司徒，冯修为侍中、尚书，庶子冯玉为黄门郎。黄门侍郎崔光与冯玉同职，对冯玉说，君家富贵太盛，最终一定会衰败。冯玉说，我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无缘无故诅咒我。崔光说，不是，事物盛极必衰，这是天地的常理，如果用古事来推断，不可不谨慎。一年多后，冯修败露。冯修性格浮躁好胜，冯旦多次告诫他，他不悔改，于是告诉太后和皇帝，并仗打了他。冯修因此怨恨冯旦，求药让冯旦的左右毒害他。事情败露，皇帝想杀冯修，冯旦自己承担责任，恳求饶他一命。皇帝也因为他父亲年老，仗打冯修100多下，贬为平城百姓。等到冯旦、冯熙相继去世，幽皇后不久被废，冯玉也被摒弃，冯氏于是衰落。癸亥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司徒。陈显达与北魏元婴交战，多次打败他们。 攻打马圈城40天，城中粮食吃尽，吃死人肉和树皮。癸酉日，北魏人突围逃跑，斩杀俘获上千人。陈显达入城，将士争抢城中的券，于是没有穷追。陈显达又派遣君主庄秋黑进攻南乡，攻占了。北魏主对仁成王元成说，陈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行，无法制服他。三月庚辰日，北魏主从洛阳出发，命令余烈留守，以右卫将军宋辩兼慈部尚书监管骑兵事务来辅佐他。宋辩精勤励志，受恩遇仅次于李冲。癸未日，北魏主到达梁城，崔慧瑾攻打北魏顺阳，顺阳太守清河张烈固守。甲申日，北魏主派遣镇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领骑兵5000救援。自从北魏主有病，彭城王元协经常在宫中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一定先尝然后进献，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皇帝长久疾病多愤怒，进士违背旨意，动不动就想要诛杀。元协查看脸色，趁机进言多有匡正补救。丙戌日，任命元协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元协推辞说，臣侍奉疾病没有空闲，怎么能治理军队，希望另外请求一位亲王，让他总管军事，臣得以专心医药。皇帝说，侍奉疾病治理军队都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深怕不行。安定六郡，保卫社稷的除了你还有谁，怎么能再请求别人来违背我的寄托呢？丁酉日，北魏主到达马圈，命令荆州刺史广阳王元嘉截断军口，拦截骑兵归路。元嘉是元建的儿子。陈显达率兵渡水西，占据英子山筑城，人心沮丧恐惧，与北魏交战多次失败。北魏五位将军袁嵩脱下头盔冲入敌阵，将士跟随，骑兵大败。袁嵩是袁成的弟弟。戊戌日夜里，君主崔公祖、胡嵩用黑布幔子包住陈显达，几个人抬着他从小路自分弃山出军水口向南逃跑。己亥日，北魏收缴陈显达的军资数以亿计，分赐将士追击到汉水，然后返回。左军将军张骞战死，士兵死亡3万多人。陈显达北伐时，军队进入涿军口。广平人冯道根劝说陈显达，涿军水汛急，容易进难以退，北魏如果守住险要，那么前后都危急，不如把船全部丢弃在赞城，从陆路步行前进，依次扎营击鼓前行，一定能打败他们。陈显达不听。冯道根带着私人部署从军，等到陈显达夜里逃跑，军人不知道山路，冯道根每到险要之处就停下马指示他们，众人依靠他得以保全。诏令任命冯道根为涿军口戍副。陈显达素有威名，至此大损。御史中丞范秀上奏免去陈显达官职，陈显达也上表请求辞职，都不允许，反而任命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瑾也放弃顺阳逃回。庚子日，北魏主病重北返，到达古堂园，对司徒元协说，后宫长久违背阴德，我死后可以赐他自尽，用皇后礼仪安葬，以免逢门的丑事。又说，我的病越来越重，恐怕起不来了。虽然打败陈显达，但天下未平，四子幼弱，社稷所依靠的只在你身上。霍光、诸葛亮以异姓接受托孤，何况你是清闲，能不努力吗？元协哭泣说，布衣之事尚且为知己献出生命，何况臣托身先帝依傍陛下的墨光呢？但臣以最亲的身份长期参与机要，恩宠荣耀显赫，海内无人能及，之所以敢接受而不推辞，正是依仗陛下日月之名宽恕臣忘记退避的过错，现在又任命为元宰总掌军政，声望镇主必定遭罪。昔日周公大圣，成王至明，尚且不免猜疑，何况臣呢？这样陛下爱臣，反而不能善始善终。皇帝沉默很久，说，仔细考虑你的话，道理确实难以改变。于是手召太子说，你叔父元协亲归美玉，与白云一样高洁，厌弃荣华，舍弃官位，以松竹为心，我年少时与他亲密，不忍分离，百年之后听任元协辞去职务，满足他迁退的本性。 任命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祥为司空，镇南将军王素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变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喜、尚书右仆射元成等六人辅政。夏季4月丙午朔日，高祖在古堂园去世。高祖有爱各位弟弟，始终没有隔阂。曾从容对咸阳王元喜等人说：“我之后子孙如果遇到不孝，你们观望，可以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就取代，不要让别人得到。亲近任用贤能，从善如流，精勤政务，早晚不倦。”常说：“君主担心不能用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那么胡、越之人都可以使他们像兄弟一样。用法虽然严厉，对大臣不容宽恕，但人有小过，常常宽大处理。曾在食物中得到虫子，又左右进羹误伤皇帝手，都笑着赦免。天地五交，宗庙二分之祭，未尝不亲自参加礼仪。每次出巡游玩及用兵，有司上奏修道路，皇帝就说：“粗略修桥梁，通车马就行，不要除草铲平。”在淮南行军，如同在境内，禁止士兵不得践踏损伤稻谷，有时砍伐民间树木以供军用，都留下绢帛补偿。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洗了再穿，马鞍只用铁木而已。幼年多立善射，能用手指弹碎羊骨头，射禽兽无不命中。到15岁就不再打猎，常对史官说：“时事不可以不直书，君主威服在己，无人能控制。如果史册再不记载其恶，将有什么畏惧忌惮呢？”彭城王元协与任城王元成谋划，认为陈显达离开还不远，恐怕他反过来演习逼迫，于是密不发丧，以致御用卧车只有二王和左右几人知道。元协出入神色无异，供奉膳食，进献药物，处理外奏，一切如常。几天后到达宛城，夜里将卧车进入郡府厅堂，得以加官收敛，然后重新载入卧车内，内外无人知道。派遣中书舍人张如奉诏征召太子，秘密将噩耗告知留守余烈，余烈处理行流事务，举止不便。太子到达鲁阳，遇到灵车才发丧。丁四日即位，大赦。彭城王元协跪着授予遗诏述职。东宫官署多怀疑元协有异心，秘密防备他，但元协推诚敬礼，终无间隙。咸阳王元喜到达鲁阳，留在城外观察变化，很久后才入城，对元协说：“你此行不仅勤劳，也确实危险。”元协说：“兄长年长见识高，所以知道有平险，我元协卧蛇骑虎，不觉艰难。”元喜说：“你恨我厚道罢了。”元协等人根据高祖遗诏赐冯后死。北海王元祥派长秋清白整入宫受药给皇后，皇后边跑边喊不肯喝，说：“官家岂有此，是你们这些王杀我。”白整抓住强行灌药，于是喝药而死。灵柩到达洛阳城南，咸阳王元喜等人得知皇后却死，相视说：“如果没有遗诏，我们兄弟也应当决定除掉他，怎么能让失行的妇人载至天下杀我们呢？”谥号为幽皇后。5月癸亥日，加封辅军大将军史安王逍遥光开府仪同三司。丙申日，北魏藏孝文帝于长陵，庙号高祖。北魏世宗想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宰相，元协多次陈述遗诏，请求满足夙愿，皇帝对之悲伤痛哭，元协恳请不已，于是任命元协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记、定等7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元协仍然坚决推辞，皇帝不允许，于是复任。北魏仁成王元成因为王素是外来人，地位在自己之上，心中很不服，恰逢其人降者严叔茂告发王素谋划逃回江南，元成就拘禁王素，上表称王素谋叛，经查无实据。咸阳王元喜等人上奏元成擅自拘禁宰府，免官回家，不久出任雍州刺史。6月戊辰日，北魏追尊皇比高氏为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增修旧冢，号钟宁陵。追赐皇后父亲高阳爵位渤海公，谥号敬，让他的嫡孙高猛袭爵。封皇后哥哥高照为平原公，高照弟弟高显 为成成功。三人同日受封。北魏主素来不认识各位舅舅，开始赐给一则引荐，都惶恐失措。数日之间，富贵显赫。秋季八月戊申日，北魏按照高祖遗诏，三夫人以下都遣送回家。皇帝自从在东宫时不好学，只嬉戏无度，性格沉重，迟钝少言，到即位不与朝事相接，专门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殷赤等人。这时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石、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嗣、卫尉刘轩轮流在内省值班，分日签署诏令。雍州刺史萧衍听说后，对他的堂舅陆氏参军范阳人张弘策说，一个国家有三个君主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六位权贵同时执政，他们必定会相互图谋，祸乱将要发生了。要避祸求福，没有比这个州更好的地方了，但我的几个弟弟都在京城，恐怕会遭受世间的祸患，应当在和益州方面一起谋划。于是秘密与张弘策休整五倍，其他人都不得参与谋划。召集骁勇之士数以万计，砍伐大量竹木，沉入潭溪中，堆积茅草像山冈一样，都不使用。中兵参军东平人吕僧真察觉到他的意图，也私下准备了数百张盾牌。在此之前，吕僧真担任羽林监，徐孝嗣想推荐他到自己的府中任职。吕僧真知道徐孝嗣不能长久，坚决请求跟随萧衍。这时萧衍的哥哥萧绎被免去益州刺史职务回来，仍然代理颍州事务。萧衍派张弘策劝说萧绎说，现在六位权贵并肩，各自签署诏令，为争权夺利而怒目相视，按理必然相互图谋消灭。皇上从东宫时起就没有好名声，轻慢亲近左右，轻浮残忍，怎肯把正事托付给各位大臣虚做主位而只知答应，猜忌积久，必定会大肆诛杀。史安王想效仿赵王司马伦，迹象已经显露，但他生性猜忌，气量狭小，只是祸乱的阶梯。萧坦之嫉妒刻薄，欺凌他人，徐孝嗣被人牵着鼻子走，江石没有决断，刘轩暗若无能。一旦祸乱发生，朝廷内外土崩瓦解，我们兄弟有幸镇守外地，应当为自己打算，趁现在猜忌防备尚未产生，应当把各位弟弟全部召来，恐怕以后想抽身都无路可走了。颍州控制着荆襄二州，雍州的兵马精干强壮，世道太平就竭诚效忠本朝，世道混乱就足以匡救时局，顺应时势而进退，这是万全之策，如果不早做打算，后悔就来不及了。张弘策又亲自劝说萧绎道，凭你们兄弟的英武，天下无敌，占据颍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黜昏君，拥立民主，易如反掌，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不要被小人欺骗，在身后被人取笑。雍州方面已经考虑成熟，希望好好谋划。萧绎不听，萧衍于是迎接他的弟弟骠骑外兵参军萧伟和中西郎外兵参军萧旦到襄阳。当初高宗虽然授遗诏辅政，但大多把心腹寄托在江石兄弟身上，江石和江嗣轮流在殿内值班，一举一动都要报告他们。皇帝渐渐想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徐孝嗣不能阻止，萧坦之有时有不同意见，而江石坚持控制很严，皇帝非常恨他。皇帝身边的会稽人如法真、吴兴人梅崇儿等人被皇帝委任，江石常常才抑制他们，如法真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徐孝嗣对江石说，皇上稍微有些不同意见，怎么可以完全反对？江石说，只要把事情交给我，必定没有问题。皇帝失德日益明显，江石提议废黜皇帝，立江夏王萧宝玄。刘轩曾担任萧宝玄的颍州行事，办事过于苛刻，有人献马，萧宝玄想看，刘轩说，马有什么好看的，王妃索要煮猪，手下请示刘轩，刘轩说，早上已经煮了鹅，不必再麻烦这个。萧宝玄恼怒地说，舅舅完全没有喂羊之情。刘轩因此记恨萧宝玄，不同意江石的提议，想改立建安王萧宝寅。江石秘密与史安王萧遥光谋划，萧遥光自认为自己年长，想自己当皇帝，便用暗示来打动江石。江石的弟弟江嗣也认为少主难以保全，劝江石立萧遥光。江石犹豫不决，去问萧坦之。萧坦之时正在服母丧，被起复为领军将军，对江石说， 明帝即位已经不合次序，天下至今不服。如果再这样做，恐怕天下会四分五裂，我不敢说这个话。于是回家扶丧。将时姜嗣秘密对吏部郎谢眺说，江夏王年纪小，如果承受不了，难道能再次行废吏之事吗？石安王年长，入继大统，不违背众人期望，不是以此求富贵，正是为了安定国家。逍遥光又派亲信丹阳城南阳人刘石秘密向姜石致意，想拉拢他作为同党，姜石不回答。不久逍遥光让谢眺兼任卫尉事务，谢眺害怕，就把姜石的阴谋告诉了太子右卫帅左兴盛，左兴盛不敢告发。谢眺又劝说刘宣道，石安王一旦南面称帝，那么刘封刘晏就会处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只会把你当作反复无常的人。刘晏是逍遥光的成局参军。刘宣假装吃惊，急忙报告逍遥光和姜石。逍遥光想外放谢眺为东阳郡守，谢眺常常轻视姜石，姜石建议除掉他。逍遥光于是逮捕谢眺交给廷尉，与徐孝嗣、姜石、刘宣等人联名上奏谢眺煽动朝廷内外，妄自贬低皇帝，私下议论宫廷，诽谤亲近贤臣，亲率平议朝廷大臣。谢眺于是死在狱中。刘宣认为如果逍遥光被立为帝，自己会失去大舅的尊贵地位，不肯同意姜石的提议，所以姜石迟疑了很久不能决定。逍遥光大怒，派左右黄谭庆在清溪桥刺杀刘宣。黄谭庆看到刘宣的随从很多，不敢动手。刘宣察觉了这件事，就揭发了姜石的阴谋，皇帝下令逮捕姜石兄弟。当时姜嗣在内殿值班，怀疑有变故，派人报告姜石说，刘宣似乎有阴谋，现在怎么办？姜石说，正应该冷静处理。不久有诏书召姜石入见，把他停在中书省。当初袁文况因斩杀王敬泽的功劳应当封爵，姜石坚持不给。皇帝派袁文况去抓姜石，袁文况用刀环捅他的心脏说，还能夺我的封爵吗？姜石和他的弟弟姜嗣都被杀。刘宣听说姜石等人死了，在睡梦中大惊，摔到门外，问左右抓人的到了没有。过了很久，心神稍定，回到座位上大哭说，不是怀念姜石，而是为自己伤心啊。皇帝从此无所顾忌，更加放纵，日夜与亲近的人在后堂击鼓呼叫，骑马嬉戏，常常在五更时才就寝，到午后三四点才起床。群臣按季节和初一十五朝见，午后才能前来，有时到天黑就被遣出。朝廷的奏章要过几十天才有批复，有时不知下落。宦官们把包裹鱼肉带回家，里面都是五省的黄卷案牍。皇帝常常骑马练习骑术，一时高兴，回头对左右说，姜石经常禁止我骑马，这小子如果还在，我怎能这样？于是问姜石的亲戚还有谁，回答说姜祥现在在野住作坊。皇帝在马上写诏书赐姜祥死。石安王逍遥光一直有反叛的念头，与他的弟弟荆州刺史逍遥星密谋起兵占据东府，让逍遥星从江陵率兵急速东下，约定日期将要出发，但逍遥星病死了。姜石被诛杀后，皇帝召逍遥光入殿，告诉他姜石的罪行。逍遥光害怕，回到官署就假装疯癫大哭，于是称病不再入宫。在此之前，逍遥光的弟弟豫州刺史逍遥昌去世，他的部曲都归逍遥光统领。等到逍遥星的灵柩送回，停在东府前的水边，荆州送丧的兵力很多。皇帝诛杀姜石兄弟后，担心逍遥光不安，想升任他为司徒，让他回到府地，召他入朝宣告旨意。逍遥光害怕被杀，乙卯日午后三四点，在东府东门聚集了逍遥昌和逍遥星两州的部曲，召刘封刘晏等人谋划起兵，以讨伐刘宣为名义。夜里派数百人攻破东野作坊，放出囚犯，从上方取兵器，又召骁骑将军袁立生。袁立生随即来到萧坦之的住宅，在东府城东。逍遥光派人突袭他，萧坦之光着上身翻墙逃向台城，路上遇到巡逻主将严端，严端抓住他，萧坦之告诉严端逍遥光谋反，严端不信，亲自去查问，知道属实，就把马给萧坦之，一起进入台城。逍遥光又突袭尚书左仆射沈文季的住宅， 想让他担任都督，恰好沈文季已经进入台城。袁立生劝萧遥光率领城内军队连夜进攻台城，用车载着芦苇焚烧城门，说您只要乘车随后，反掌之间就能攻克。萧遥光犹豫不敢出兵。天渐渐亮了，萧遥光穿上戎服出来处理事务，命令部下登上城墙赏赐。袁立生又劝他出兵，萧遥光不肯，希望台城内部自己生变。等到太阳出来，台军渐渐到来，台城开始听说叛乱，众人惶恐迷惑。天快亮时，有诏书召徐孝嗣，徐孝嗣入宫，人心才安定。左将军沈约听说变故，骑马驰入西掖门，有人劝他穿上戎服，沈约说台城正在混乱，如果我穿戎服，有人认为我和萧遥光同谋，于是穿朱衣入宫。丙辰日，下诏特赦健康，京城内外戒严。徐孝嗣以下的人屯守宫城，萧坦之率领台军讨伐萧遥光。徐孝嗣内心一惧，与沈文季身穿戎服共同坐在南掖门上，想和他一起商讨世事，沈文季总是用其他话岔开，最终没有谈成。萧坦之屯兵襄公寺，左兴盛屯兵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屯兵清溪大桥，各路军队包围东城三面，烧毁司徒府。萧遥光派袁立生从西门出战，台军屡次失败，杀死军主桑天爱。萧遥光起兵时问咨议参军萧畅，萧畅正色不从。戊午日，萧畅与府军长史沈昭略暗中从南门出去，到台城归顺，众人情绪大为沮丧。萧畅是萧衍的弟弟，沈昭略是沈文季哥哥的儿子。即位日，袁立生从南门出战，趁机放下长矛投降曹虎，曹虎下令杀了他。萧遥光非常愤怒，在床上跳起来，让人杀了袁立生的儿子。当晚，台军用火箭烧毁了东北角的城楼。到夜里，城被攻破，萧遥光回到小斋帐中，戴着便帽坐着，点着蜡烛自照，让人反惧，斋阁的门都重重关上，左右都翻越屋顶散逃。台军主刘国宝等人首先冲入，萧遥光听到外面兵道，吹灭蜡烛，匍匐在床下。军人推门而入，在黑暗中把他拖出去斩首。台军入城，几乎把房屋都烧光了。刘峰逃回家，被人杀死。荆州将领潘绍听说萧遥光作乱，想响应他。西部郎司马夏侯祥召潘绍议事，趁机杀了他，州府因此安定。几次日，任命徐孝嗣为司空，加沈文季镇军将军、侍中、仆射官职不变。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右将军官职不变。刘轩为领军将军，曹虎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这些都是赏赐平定始安王萧遥光的功劳。北魏南徐州刺史沈凌前来投降。沈凌是沈文季同族的儿子。当时北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渊于年轻，军府事务都由监长史卢渊处理。卢渊知道沈凌将要叛乱，敕令各城暗中防备，多次向魏朝报告，魏朝不听。沈凌于是杀死将佐，率领粟裕的部众来投奔，沿淮河的各戍所因为有防备得以保全。沈凌在边境多年，暗中结交边境州郡的豪杰。沈凌叛逃后，郡县大多逮捕沈凌的同党并押送京师，卢渊都安抚并赦免了他们，只归罪于沈凌，众人心才安定。闰月丙子日，立东陵公萧宝览为始安王，以奉晋王的祭祀，任命沈凌为北徐州刺史。姜石等人失败后，皇帝身边提刀鹰翅的人全都放肆横行，掌权用事，当时人称他们为刀翅。萧坦之刚愎强悍而专权，宠臣们害怕并憎恨他。萧遥光死后二十多天，皇帝派严明主帅黄奇济率兵包围萧坦之的住宅，杀了他以及他的儿子秘书郎萧赏。萧坦之的堂兄萧义宗担任海陵太守，还未赴任。萧坦之对黄奇说，我的堂兄海陵太守的住宅应该不会有什么事。黄奇说，海陵太守的住宅在哪里？萧坦之告诉了他。黄奇报告皇帝，皇帝于是派人逮捕萧义宗，搜查他的家，非常贫穷，只有几张贴钱的帖子。黄继拿回来报告皇帝，皇帝免其死罪，关押在上方。如法真等人诬告刘轩有异心，皇帝说刘轩是我的舅舅，怎么会这样。 直阁新才人徐世彪说，明帝是武帝的同堂兄弟，受恩如此，尚且灭了武帝的后代，舅舅怎么可信呢？于是杀了刘轩。曹虎善于招纳，每天接待外地客人长达数百人。晚年吝啬，被免去雍州刺史职务后，有5000万钱，其他财物与此相当。皇帝怀疑曹虎是旧将，并且贪图他的钱财，于是杀了他。萧坦之、刘轩、曹虎新授的官职都还没来得及接受就死了。当初高宗临终时以废黜东昏侯的事告诫皇帝说，做事不可落在别人后面。所以皇帝多次与亲近的人谋划诛杀大臣，都仓促决定，毫不犹豫。于是大臣们没有谁能自保。九月丁未日，任命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壬戌日，因为频繁诛杀大臣，实行大赦。丙戌日，北魏主拜谒长陵，想带白衣左右无人如皓同车。如皓抖抖衣服准备上车，几世黄门侍郎袁匡觐见，皇帝推他下车，如皓脸色大变退下。袁匡是袁兴成之子。益州刺史刘继廉听说皇帝失德，于是自己骄纵放肆，用刑严酷，蜀人怨恨他。这个月派兵袭击中水，没有攻克，于是蜀人赵旭伯等人纷纷起兵作乱，刘继廉不能控制。之江文忠公徐孝嗣因为是个文人，不公开表示赞同或反对，所以虽然名位很高，还能长久存活。虎贲中郎将徐准向徐孝嗣陈述事情的关键机会，劝他实行废礼。徐孝嗣犹豫了很久，认为一定没有动用武力的道理，要等皇帝出宫游玩时关闭城门，召集百官一起商议废掉他。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最终没能决断，各位宠臣也逐渐憎恨他。西封中县侯沈文纪以年老有病为由推脱，不参与朝政。侍中沈昭略对沈文纪说，叔父已经60岁，担任员外仆业，想要自己免职怎么可能呢？沈文纪笑着没有回答。冬季十月乙未日，皇帝召见徐孝嗣、沈文纪、沈昭略进入华林省。沈文纪上车时回头说，这一去恐怕有去无回。皇帝派外监如法真赐给他们毒酒。沈昭略愤怒地骂徐孝嗣说，废黜昏君，拥立明君，是古今的典范法则，宰相没有才能才导致今天，用杯子砸他的脸说，让你做个破面鬼。徐孝嗣喝毒酒喝了一斗多才死去。徐孝嗣的儿子徐衍娶了武康公主，徐旷娶了山阴公主，都受牵连被处死。沈昭略的弟弟沈昭光听说逮捕的人来了，家人劝他逃跑。沈昭光不忍心舍弃母亲，进入屋内握着母亲的手悲伤哭泣，逮捕的人杀了他。沈昭光的侄子沈谭亮已经逃跑得以免死，听说沈昭光死了，叹息说，家门被屠杀灭尽，还活着干什么，于是割喉而死。起初太尉陈显达自认为是高帝武帝的旧将，在高宗时期内心怀着畏惧，深深自我贬义，常乘坐破旧的车，随从的仪仗只用瘦弱的小吏十几人。曾经陪侍宴会，酒喝得酣畅时，向高宗请求借用枕头，高宗让人给了他。陈显达抚摸着枕头说，臣年纪衰老，富贵已经足够，只缺少枕着枕头死，特地来向陛下祈求他。高宗变了脸色说，您醉了。陈显达以年老礼仪请求退休，高宗没有允许。等到王敬泽反叛时，陈显达正带兵抵御北魏，史安王萧姚光怀疑他，启奏高宗想要追回他的军队，恰逢王敬则被平定才停止。等到皇帝即位，陈显达更加不高兴留在建康，得到江州后非常高兴，曾经生病不让治疗，不久自己痊愈，心里很不高兴。听说皇帝屡次诛杀大臣，传闻说要派兵袭击江州。11月丙辰日，陈显达在浔阳起兵，命令长史宇宏元等人给朝中权贵写信，列举皇帝的罪恶，说想要尊奉建安王为主上，等京城平静之后再到西边迎接大驾。乙丑日，任命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率各军攻击陈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书宪率领水军占据梁山，左卫将军左兴盛督率前锋军驻扎在杜老宅。 十二月癸未日，任命前辅国将军杨吉使为秦州刺史。陈显达从浔阳出发，在采石打败胡松，建康震惊恐惧。甲申日，军队驻扎在新陵，左兴盛率领各军抵抗他。陈显达在岸边设置了许多屯驻的火堆，暗中率军乘夜渡江袭击攻城。已有日，陈显达率数千人登上洛星冈，新亭的各军听说后逃奔回来，攻城大为惊骇，关闭城门设防坚守。陈显达手持马槊，带着数百步兵在西周前与朝廷军队交战，两次交锋陈显达大胜，亲手杀死几人，马槊折断。朝廷军队相继赶到，陈显达不能抵抗退走，到西周后面，奇观赵谭柱刺中陈显达，他坠落马下被斩首，他的几个儿子都被处死。长史与宏远是于秉之的儿子，在朱雀行被斩首。将要行刑时，他要来帽子戴上，说子路既好冒缨，我不能不戴帽子而死。对观看的人说，我不是叛贼，而是义兵，是为各军请求保全性命罢了。陈宫太轻率行事，如果采用我的建议，天下将免于涂炭。与宏远的儿子于子耀抱着父亲请求代死，一起被杀了。皇帝诛杀陈显达后，更加骄纵自肆，逐渐外出游走，又不想让人看见他。每次外出，先驱赶赤烛所经过的人家，只留下空宅。御司击鼓开路，鼓声所到之处，百姓就得奔走，来不及穿衣穿鞋，违犯禁令的人随手就被打死。一个月共出去二十多次，出去就不说固定地点，东西南北无处不去。常常在三四更时分，鼓声四起，火光照天，幡旗横在路上，世人百姓喧哗奔走相随，老人小孩震惊恐惧，啼哭嚎叫堵塞道路，处处尽断，不知道皇帝经过哪里。士农工商废弃本业，打柴割草的路断绝，吉凶之事失去时机，哺乳的妇女寄养孩子，有的抬着病重的人抛弃尸体不能殡葬。街巷里悬挂帐幕作为高帐，设置埋伏的人防守，叫做秉烛，也叫长围。曾经到沈公城，有一个妇人临产没有离开，于是剖开她的肚子看，是男是女。又曾经到定林寺，有一个僧人生病年老不能离开，藏在草丛里，命令左右射他，百箭齐发。皇帝有臂力，能拉开三虎五斗的弓，又喜欢扛撞，白虎撞高七丈五尺，用牙齿咬住扛踏，牙齿折断了也不疲倦。自己制作扛撞的器具，歌舞伎的服装用金玉装饰，侍卫站满旁边展示各种姿态，毫无愧色。向东野营的士兵于灵运学习骑马，常穿着织成的裤褶，戴着金薄帽，手持七宝槊，紧束装束，冒雨雪不必吭颈。奔驰可乏时，就下马解下腰边的罗杯舀水喝，再上马奔驰而去。又挑选无赖小人中善于奔跑的，作为马前驱从五百人，常常带在身边。有时在街市旁边经过亲信的人家，盘旋回绕，走遍城邑。有时出郊外设置机，设置场296处，奔走往来，几乎没有空闲休息。王素为北魏制定官品和百官制度，都依照江南的制度，共九品，每品各有二等。侍中郭作兼任吏部尚书，郭作清廉谨慎，珍惜官位，每次有选官受职，虽然选对了人，也一定徘徊很久，然后下笔说这个人便已经显贵了，人们因此多怨恨他。然而他所任用的人没有不称职的。